院刺激他想出品。
我觉得梦境你要这样治理。
你开始做宝可梦了，有些人。
早知道可以这么低的话，我要美术就干什么呀？
一档关于各自的原创音频节目。
欢迎来到这次聊点啥。哎，我们又是新一期节目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淘宝要起飞的 Crash。
Hello 大家好，我是要靠药物维持信心的库里里。
大家好，我是来强行吹点啥的蛋蛋。
什么叫药物
啊？药物对吧，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一直是偏悲观，然后总是被抑郁的乌云缠身嘛。然后前段时间，哎，看到一点消息，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啊，你可能是因为一直晒不到太阳，所以说身体内缺乏维生素 D， 你知道吗？因为维生素 D 是要靠阳光合成的。我试着补充一点维生素 D， 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
是这样子吗？因为什么？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那天比赛赛后啊，那天早上，我们那天不是比赛结束之后，好像是两点钟左右嘛。然后，我们那个主播群里面就库里老师一个人在那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自言自语。
我很愤怒，但是我的愤怒不影响我对球队未来的乐观，我仍然对这个赛季充满信心。
因为那天就是，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哎，我就说，哎，我不是秒睡的吗？然后陈总也说是秒睡，啊，蛋总也说是秒睡的，对吧？
那我有时差，我都秒睡，好吧？
就库里老师一个人在那边说到凌晨大概四五点钟的样子。
我不但在你们群里面说呢，我还在微博上说。
充分证明了，
哎呀，
充分证明了你。
贝尔球迷和穆里尼奥球迷都来骂我，对吧？我一个人苦苦支撑。
啊，这个我们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还是先从82分钟开始吧。那三粒失球，那三粒失球 ，Crash 重新看过吗？
什么叫重新看过呀？
就
是说
有没有再回过头去重新去？
哦，你怎么知道我都忘光了？就是忙碌的工作使我快乐，你知道吗？都把热刺忘光了。我觉得就现在忙到就都没时间锻炼了。然后我想想自己要当一个胖子，
哎，
那就要当一个像老板一样乐观的胖子。
你也补充维生素 D。
我本来就很乐观的，好吧？
啊，
还要像戴总一样善良，以及像恩东贝莱一样不能放弃自己。所以我在聊点啥之前重新看了一遍。
哎，你是重新看了整场比赛？
没有啊，当然只看了集锦啊。
那最后这三个丢球从谁开始呢？库里里先说吧，还是从蛋总先说？
蛋总，
哎，我本来是想吹点啥的，你们为什么让我从黑点啥开始？
啊，那么我来说，
那我可以吹。我告诉你们，
啊，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进来吹点啥。我要吹的是我自己，好吧？因为上一期节目我说的所有事情，这一周基本上都发生了。
发生了。
你
一个是，
请你把啊，对你把你上
一
期说过东西回顾一下，
一个是
要点提要，
要点提要。国家队比赛日回来，热刺都比较拉胯。
嗯，对。
然后 MOTD 吹完后的热刺是有 debuff 的。所以这一周我们不要期望太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这支球队这个赛季想赢得什么，最重要的还是靠防守。然后我们的防守就直接给我们夸夸打脸。这个，但是你要真的说这打脸打得多重，其实哎，我觉得可能如果说82分钟西汉姆联吹响了反攻的号角，那么这个号角就是西索科一个人一己之力把这个号角递给西汉姆联的。他把这个反攻的号角递给西汉姆联的这个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不好过多的去批评西索科，但是西索科这一环连续出现问题，而且是印证了一个穆里尼奥在纪录片当中反复强调了几个问题的一种体现吧，一种真的是就是什么叫时也命也，你看一眼
哪方面？
你真的是穆里尼奥第一次，我们想一下纪录片说，在英格兰85分钟2-0不意味着什么。 这场比赛也85分钟时候是3-1，也是两个球领先，不意味着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去当好人，西索科给完任意球以后，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他在那站着，在犯规的地方站着，在干嘛？他不是等，他不是去阻止对方快发任意球，而是在等着跟兰奇尼道歉。
就他自己先当了一个坏人，然后还要道歉，
然后以后要好人，要当好人去跟对手道歉，然后在道完歉了以后，才赶紧跑回到后点去盯防对手的鲍布埃纳。如果他早点跑回去，在那个地方喘好气，调整好状态，他我觉得他是有力气起跳的，而那个球他完全在相当于是被对手力压了，所以我觉得虽然表面上这个球是西索科的锅，但是后面你不能说西索科一个人把反攻的号角交给对方以后，对方就一定能把这个比分扳平，总体而言还是我们防守体系上的问题。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这场比赛之所以被扳平，主要的是我们在犯着过去犯过的错误，然后最后凭着自己的侥幸心理被一波带走。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就像极了我们以前做那个考试前，你温书的时候有会做一些模拟题嘛。然后有些题你已经错过了，但是因为你可能错了太多的题，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错题本全部都过一遍，然后在考试前你还要抱抱佛脚，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把重心放在了一些更加花里胡哨的那些问题上面，一些哎，我怎么样花一个比较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解题方法把这道证明题做出来，而不是花在说我们已经犯过的就是已经错过的那道题。
这个与众不同的解题方法具体是指什么呢？
哎，我
很想知道。
我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不是数学系嘛，然后数学系的证明题，你一般证明题你是有很多种求证方法的。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我们在比赛场上那个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解题方法是什么。
哦，当然是换上贝尔呀。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
对，然后我先回到我们说那个错题的问题，然后我想要具体强调的一个错误就是太轻易的给对手任意球了，而且是在完全没有什么必要的情况下。
嗯哼，
对。然后穆里尼奥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赛季，他说的是我们这个赛季唯一的一个运动战丢球，就是西汉姆的最后那一个石破天惊的世界波，
不是，是那个英斯那一脚，英斯的那一脚，就是打南安普顿英斯那一脚，剩下全都是定位球丢球。就西汉姆那个球，
那就是西汉姆的那个也是呀。
西汉姆这个也是由定位球引发的一个二点球的落点没抢。
乌龙呢？那个乌龙呢？也是定位球吗？不是定位球。
乌龙
不是定位球。
哎呀，乌龙他就不把它当做是对手进球嘛，是自己犯的错嘛。
但其实这个球桑切斯不碰也进的嘛，对吧？
然后我这边借着我的那个男神 Charlie， 也就是 The Athletics 的那个对首席写者，然后他自己回顾了一下热刺之前的8粒丢球，有6次来自于这个定位球或者是点球。
对，
然后给大家回顾一下吧，就是我们给西汉姆联的第一个任意球，就是西索科给的那一个球。
对，
他对兰奇尼的犯规，其实兰奇尼的身边还有像奥利耶，
对，
已经到位了，然后兰奇尼唯一能做的应该就只有回传，可是西索科还是下脚了。然后同样类似的情况呢，还有比如说在对埃弗顿的时候，阿尔德维德尔德曾经给到了理查利森吧，应该是给理查利森一个任意球的方向，然后也是最近的就是理查利森的队友，最近的队友也距离他有很远的位置，另外还有三四名的热刺球员在他身边，然后包括多赫蒂其实也已经到位了，进行了一个包夹拦截，可是托比没有控制住自己，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然后就是这一粒任意球。
可还行。
对，我要当一个坏人，于是他就给了他一个任意球，然后也是这一粒任意球导致了最终埃弗顿的头球破门。对。
对，两粒定位球基本上如出一辙嘛，都是在奥利耶或者说多赫蒂防区，就是右后卫这个防区一个45度角传中嘛。 对吧？
然后我说的侥幸心理呢，就是我觉得就我们都觉得已经3-0领先了，
对，
最后十分钟不会发生什么样奇怪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换上了状态并没有怎么讲呢，我也不想说实话吧，我就是觉得贝尔还没有，
说实话就是没有比赛状态，
对对对，还没有达到英超这个节奏状态的贝尔换上场，然后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最终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把我们一波带走。
我不太同意你们的说法，我觉得你们对我们的后防线球员太过苛刻了。如果对，如果你们认真，不是说这跟认真不认真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们看比赛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犯规都不是铁犯规，就是说，按照英超的对抗尺度，这两个犯规是可以不吹的。而同时，按照英超球员的对抗尺度，这两个犯规或者说这两次身体接触，他们的身体是完全可以不做出反应的。我认为就是说，考虑到我们后防球员的身体疲劳程度，考虑到这已经是赛季末期，那不是赛季末，考虑到这已经是比赛晚期，考虑到他们并不是一个愚蠢的飞铲，或者说一个愚蠢的推搡，一个愚蠢的拉人，他们不是一些动作，他们是一些正常的身体对抗动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求他们不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去防守，我觉得是过于苛刻的。他们肯定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去防守，但是呢，由于对方知道我们防空的天然弱势，所以对方一定会在比赛的末期利用我们这样的动作来获得前场边路的赢球。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说到底，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奥里耶送出了犯规，西索科送出了犯规，无论你换什么球员，在那个时候都肯定非常容易做出犯规的。如果对方有要任意球的话，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对任意球，对那些任意球没有办法，
是吧？
对我们对这些任意球没有办法。那么，在任意球没有办法前，你很难要求已经一个年纪那么大的、受过几次重伤的、跑了85分钟的西索科做出一个头球解围动作，尤其让他对抗对方的后卫，或者说对抗对方新换上来的前锋，我觉得这个要求是过高的。我们唯一可以期待的其实只有两名坐在替补席上，或者不对，两名连替补席都没有上的中后卫。我觉得
你是说，
这是我们能够期待的事情。贝尔、
戴尔和
戴尔和可以新来的
罗登，对吧？
对对，因为罗登有1.93米嘛，
对
吧？或许我们还可以期待以后身体恢复的贝尔，他可以在任意球的防守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他身体恢复的贝尔是有强点能力的。
对，
所以说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的后卫没有大家说那么惨。
我稍微反驳一下，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上个赛季末复赛了以后，穆里尼奥其实非常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定位球防守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在复赛期的时候定位球应该是一个都没有丢，我来给了曼联一个点球吧。
对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上赛季末的时候整个球队的定位球防守有一个质的提升，我是同意这一点的。但是这个赛季突然
那是因为有戴尔啊，
突然间又跌下来了。
对啊，那是因为有智力不够的戴尔在场上，
戴尔后面连停赛好几场的。
后面戴尔停赛4场比赛，
对，
但他还回来了吗？
是最后一场才回来，最后一场才回来。
对，最后一场比赛才回来。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每一个球员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他不慌。而现在又出现到了上个赛季初波切蒂诺还带队的时候，比如说打布莱顿那场比赛，0-3客场输布莱顿那一场还1-3，没给对方一个任意球，我们就非常慌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我觉得
但其实所谓没给对方一个任意球也就这场比赛吧。
我觉得之前几场比赛也有这种感觉、啊、
给的也够多的、打南普顿给的也不少，说实话。
但是没有那个恐慌感，但是没有恐慌感，对吧？没有丢球嘛。
可能主要就是没有丢球，你觉得没有恐慌感？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啊，
既然我们说到贝尔这个换人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后防吧。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讨论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明摆着都知道这场比赛贝尔会替补上场。
对。
所以贝尔上不上我觉得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不认为贝尔的上场，贝尔没有达到比赛状态而上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后没有拿下3分，教练和球员各背一半的锅。穆里尼奥呢，每一次临场其实我们都说他的换人很精确，他的临场非常的果断。这场比赛我觉得 他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的一些表现，就是一个他换贝尔上来，要不是有这个合同上或者是说列为这个主席给了指示他一定要换，或者就是他完全从人性化的角度，贝尔 OK 了，这个状态能踢比赛了，在3-0的情况下，从人性化的角度说，我去把贝尔温换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穆里尼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在，比如说啊，就是车一期的时候，已经确保夺冠的情况下，让马克莱来去罚一个点球，然后马克莱那点球被扑出来了。就因为他完全不会罚点球啊，当然最后补进，就是穆里尼奥会给一些球迷喜欢的球员，或者是说他自己非常欣赏的球员，各方面吧一些比赛的机会，我觉得
对
问题不大。问题大的是另外两个换人换的，我的感觉是穆里尼奥有一点点拖大，或者这场比赛自信心爆棚了，有点飘，说的不好听就有点飘。卢卡斯换孙兴民这个换人，我觉得一半是比较飘，另一半还是他的这场比赛可能这个对人性的考究有点深啊，这他可能是想安抚卢卡斯的状态，就是卢卡斯你看现在贝尔温首发，第一个换人我用的是贝尔，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你，还想到上场比赛首发是拉梅拉，那就是我没有放弃你卢卡斯，所以我给你卢卡斯一点时间上场比赛。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换人是用本戴维斯换下孙兴民，而这样的换人在上场打曼联哪怕是进了六个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做了一个本戴维斯换前场球员，然后把雷吉隆提上去，一个非常保险非常稳妥的换人举措，而这场比赛没有。因为我个人觉得到最后的时候，西汉姆联你不管说他是打左路也好打右路也好，其实他比较平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上的是一个防守球员，无论是多赫蒂还是本戴维斯，你可以帮助球员帮助球队有更多的信心在防守上，特别这个信号不对，你把卢卡斯换孙兴民，这个信号给球员的信号不对，你是防呢还是攻呢？最后十分钟是说把球权给到卢卡斯，卢卡斯继续冲，还是可能就是防守这一端，比如说雷吉隆他前面那个孙兴民不在了以后，孙兴民我们说过无球跑动回来的这个就是灵魂飞铲都是他的标志性动作，对吧？他没有了，我们被进的那个乌龙球就是卢卡斯
就是他们的防区，
和雷吉隆两个人沟通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不知道
二防二吧，是二防二吧，
对，就是二防二啊，二防二防成一个二防一，把对方的那个右后卫给露出来了。
对，
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你把卢卡斯放到一个他不习惯的位置上，卢卡斯打左路，我们肉眼可见就真的是，
是我们现在左边锋其实说的那个一点，其实只有孙兴民一个人可以打。剩下不管是贝尔温也好，卢卡斯也好，拉梅拉也好，其实都不太适合打左边锋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嘛，对吧？
对，其实我们维尼修斯可以打左边锋，
我们凯恩也可以打左边锋。
对，维尼修斯是那个左边锋出身嘛，
凯恩也可
以
打。
我说实话，最后那一个换人，你哪怕是维尼修斯换凯恩，当然不可能啊，凯恩可能在场上拿帽子戏法，或者你拿维尼修斯换孙兴民，都比卢卡斯换孙兴民的效果要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这场比赛穆里尼奥锅就在于，我觉得是心太软，然后有点飘，所以导致了这个临场不是穆里尼奥的真实水平，也导致了球队最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就是临场，桑切斯这个位置已经被对方集火打了，你为什么不跟托比换一下位置呢？对方安东尼奥已经下去了，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老问题啊，一个是防空的问题，防空的问题自从戴尔受伤之后问题更严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左中卫的问题，左中卫的问题我们自从老杨离开之后，或者说老杨下滑之后，一直到现在一个快接近一个赛季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调配各种各样的左中卫人选，但至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尤其是戴尔刚打出来 看起来好像要打出来的样子，马上就又受伤离开了。之后我们左中卫又要重新去尝试去实验，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以前托比打的还是可以的。
哎，
就是在我们上一次零封，我们上一次零封就是桑切斯打右边，托比打左边。
嗯，
最后一次，这今年到现在，
但是其实这一场，
你让托比打那个位置是没有用的，因为托比，你看一下他的场后数据，他的头球是零次争顶，零次成功，就是托比已经是一个完全没有跳跃的。
我觉得是对方没有打他这一套。我说实话，这场比赛，
嗯，
你去看托比整体的表现，就是托比的头球表现，之前只带分享过一张表，那张表里边托比的投球的能力是所有后卫中倒数的，
基本上
所有后卫
就基本上是属于我们对方有高球或者说对方有高中锋来，我们肯定不是让托比去防那个人的，
对
吧？那肯定是让桑切斯或者戴尔去盯防的。
是的，就是桑切斯比戴尔弱很多，但是呢，在投球这一方面呢，他比托比还是强了不少，他比托比还是强了不少。我想就是说，你让我再回应一下，就是之前关于换人的问题，就是关于穆里尼奥，我觉得我能够同意但总一半。就是穆里尼奥他是有心软的责任，但是这个心软的责任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算？但总的嘴巴上说呢，好像不是换上贝尔的问题，但是你听他后来的分析呢，又是换上其实就是贝尔的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但总
贝尔的问题
怎么样，但是
我觉得还是卢卡斯问题，贝尔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东西是定下来
的。我觉得贝尔和卢卡斯都有问题，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只考虑，我们不考虑任何人情，我们不考虑贝尔的状态，我不说是我们不考虑贝尔的地位，我们不考虑之前我们从媒体上收获到了错误的信息，所谓的贝尔的状态 blow everyone away 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信息，我们不考虑这些错误的商业性的信息的话，那么作为一名主教练，他必须独立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贝尔他的身体状态能不能为球队做出贡献，他能不能打比赛。那么我想任何一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贝尔上场以后他是不能帮助到球队的，他上场以后我们基本上就少了一个人，我们一共有三个换人名额，第一个换人名额放在温克斯身上，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替补席上只有温克斯，
只有一个中场，
而那个东东已经没有体能了，所以说温克斯必然要上场。当温克斯上场，这个换人是没有问题的。再接着就是贝尔，贝尔上场以后，你会发现我们明显处在一个更大的劣势，就是说在贝尔上场，就是我们的下半场在45分钟到60分钟之前是分身合力的，但是对方没有真正的机会。到60分钟到75分钟之间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大家有来有回。75分钟以后，贝尔上场以后，其实场面是急剧的下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他已经后悔了，他已经知道自己可能换上贝尔是个比较错误的选择，那时候他必须要去做一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他到底是选择换上一名进攻球员保持他的反击威慑以及控球时间，还是换上一个防守球员死守住这段时间，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两个选择。所以说我不觉得他换上卢卡斯是一个就是拖大的，或者说是心软的，或者人情味的，他那时候已经没有空间去做一个人情味的选择。他那时候选择就是我到底是要追求一个防守反击的可能性，因为贝尔虽然那时候有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贝尔的反击威慑几乎是零，贝尔没有反击威慑，他要不要带一个反击威慑上来？如果他要带反击威慑，他就必须要换上卢卡斯，或者你就不换。他在反击威慑和死守之间，他选择了反击威慑，最后他选错了，因为卢卡斯对
以结果论
带来的负担，
以结果论
对以结如果以结果论的话，就他选错了，对吧？但是如果不上贝尔这场比赛我们会怎么样呢？不上贝尔我们当然赢面大得多，我们只能这么说，不上贝尔的话我们赢面就是大得多。我们不能说，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是贝尔的责任或者说是谁的责任，我认为就是说贝尔本身没有责任，他在场上全力以赴了，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机会，
我们也看到他的潜能，
你可以看到那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
机会的时候，他是从我们本方禁区大禁区线上面一直奔跑到对方的小禁区线上面。
是的，
我对他
的
速度其实是，我觉得是 OK 的。其实，
速度不行，速度不行。
相比我们记忆中的贝尔，7年前的贝尔是完全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说，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贝尔背锅，或者说是穆里尼奥背锅。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踢平，不管穆里尼奥怎么选择，踢平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概率事情。
对，
我开玩笑说，对方连进三球，相当于他需要连掷3个6，对，每次掷起来都只掷出一个6，连续掷3次，对方就会批评。 但是如果你不上贝尔，对方就没有掷骰子的机会。嗯，是因为你上了贝尔后才给对方掷骰子的机会。所以说，但是这是穆里尼奥的错吗？有人会说你人之常情，或者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我同意这些说法，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上贝尔上场。但是你要知道，穆里尼奥不是普通的，穆里尼奥是特殊的一个。而且穆里尼奥在之前的所有的采访中，他都说过，他说他在比赛中，当你落后的时候，你应该会有嗅觉，你能够闻到你有反击的气息，你能够闻到你逆转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当你领先的时候，你也必须控制自己，不给人家任何反击的机会。但我想换上贝尔是让
他没有球闻，
莫耶斯闻到了反击的气息。换上贝尔是给莫耶斯反击的机会。
我和就是我的看法和你们都不太一样。首先穆里尼奥其实整场比赛他都是一个非常亢奋的人，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现场记者嘛，现场跟队记者
3-0当然亢奋，
现场不是，我是说他在跟队记者那个在说的时候，就是说他说这场比赛如果大家去把那个场边的那个音效去，就是那个媒体的音效去关掉的话，静静的去听这场比赛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在场边手捂着的骂声不断的穆里尼奥，这是比赛哪怕在3-0之后依然呈现出来的穆里尼奥，他是依然在奋力的或者说指出球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场边。所以我不觉得穆里尼奥是一个当时已经飘了的穆里尼奥，他3-0这样的比分虽然是有一点点出乎意料，但是穆里尼奥的表就或者说出乎我们所有球迷的意料，但是以穆里尼奥的态度来说，他当时在球场上的表现来说，他依然是那一个指出球队各种问题，不断的去卖力的，因为那个记者
督促球员，
对督促球员，对记者说的是，他说你会听到一个在那边大念 freestyle 的 rapper， 他当时这样形容穆里尼奥的。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从他的角度来说，这场比赛至少从他的态度上面，我认为是没有，你不可能去有指出太多的问题。但我认为他唯一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我觉得贝尔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瑕疵，因为大家都前面大家都说到了嘛，你70分钟甚至80分钟3-0比赛的领先，你这个时候换谁都能上。换谁都可以上，你只要进了比赛大名单。
这我不对的，你换我上呢？
你能进比赛大名单吗？
能不管啊？
对
啊，你随便换谁上，你换一个门将是肯定不行、啊。
我觉得
对吧？
是
不存在换谁都能上这个问题的。
对，你先让我说完。就是他现在，而且比赛赛前就大家都说了嘛，造势，这个势已经造出来了。球迷现在，而且现在是俱乐部最需要跟球迷去营造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这种又是一种。叫什么场外营销，这种类似于这种方面的因素，我觉得一个贝尔不足以说影响到一场比赛从3-0变成3-3，是完全你无论如何八分钟里面，因为一个贝尔的上场，一个这样一个换人会影响到变成一个平局，我是随便怎么说我都觉得是说不通的。
这随便怎么样都说得通，因为你上了贝尔和你给了对方掷骰子的机会，如果你不上贝尔就没有这个机会。当然贝尔的影响力是1%，但是这个1%成为了一个撬动地球。
对，
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倒是真的，就是因为最后
他成为一个撬动地球，
因为最后那个定位球哦，就是那个最后那脚远射，他的那个 expected goal 他其实是我记得是 0.2%， 0.02%， 就是2%的一个进球概率，就是让兰奇尼踢100脚，踢50脚只能进1脚的那种概率。所以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一个运气上运气学上，但是你让一个主教练去会搏这个运气吗？
所谓的搏运气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当你上贝尔的时候，就如同我觉得 Crash 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你想要一道加分题。你想要加分题，这道加分题的优势在于你可以获得4-0或者5-0，或者说你会获得球队更大的爱。但是弱点是你给了对手可乘之机，不管这个可乘之机多少，你给了对方一个可乘之机，任何人都会给他们一个这样的可乘之机的。但是穆里尼奥你不应该给，因为你是穆里尼奥。
就是
我是这么认，你是穆里尼奥，
就有点像，就是一个比如说 买小和买大，一个是大概率事件，一个是小概率事件。那你去搏、哦、
还有一个是零概率事件，你如果不做这个选择就是零概率，
去搏一个豹子或者
是
搏那种、嗯、一个是赌大小是 50% 的概率，或者说你更、嗯、那个概率更大一点，但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去想搏了一个比较求稳，或者说
不他没有求稳是这样的，就是说、嗯、你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你不跟牌了，你不跟牌以后就是说你有个保底、
嗯、对，
你有个保底，但是 你有保底就够了。或者呢，你跟牌以后呢，你有可能是你有极低的概率，100%的概率、嗯、会全输、
啊、对，
但是呢你有30%的概率你会翻倍、嗯、那你要怎么办？那么如果是一个只看胜利的人，我完全可以只选保底，但是穆里尼奥没有选，穆里尼奥当时选的是翻倍或者说是1%的可能性输，对吧？那么在我的角度上来说，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而且最后你是就吃到了，你非常不幸你吃到了1%的概率，那么你就是有这么一点责任。我不是说穆里尼奥全责、嗯、或者说穆里尼奥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总的概率，
或者说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为自己的他需要，他是做了一个不是最稳当的选择。
就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对手的定位球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球队在防守定位球的时候还是问题出现了问题，这也是一个，
但是这些问题他应该都知道，这些问题穆里尼奥都应该都知道，他应该完全考虑进去。这些我们这些球员中现有的不能防守任意球他赛前就应该知道、嗯、也就是说他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应该考虑到，这是主教练的。
我记得其实我觉得就是球队现在比如说打这场比赛是最后8分钟丢球，然后之前是打纽卡那场比赛也是最后关头丢球。其实这个问题啊，我热刺之前也出现过，那次我记得出现是在就博阿斯刚上任的时候，博阿斯刚上任的时候热刺也是一支最后关头老丢球，然后导致球队丢分的一个时期。当时博阿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他是这样说，他就说球队最后丢球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怎么解决呢？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加大量，就比较容易让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有一种比较紧迫的那种心态，让他们习惯了这种心态之后他们的防守会变好。这个当时球队确实在那段时期之后解决了防守在最后关头丢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相比穆里尼奥刚上任那段时间热刺现在的问题啊，大家都在说防守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相对于上个赛季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虽然这个比赛结果可能有点太过难看。
我不同意。
但总你说，
因为就是讲到这个、嗯、刚才我其实这场比赛一直有个观点，开场的时候我先说从个人从点到面吧。桑切斯的问题、嗯、这场比赛也是很多人提出来，有很多人在骂桑切斯，我觉得这是不太有必要的。桑切斯确实最后的乌龙球顶得过于精彩、但是我觉得桑切斯在大概60分钟的时间内，这个60分钟是减去比赛头
30分钟和
比赛尾、
不头10分钟和比赛后20分钟、桑切斯其实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因为桑切斯在热刺踢左中卫的时间非常少，然后他踢左中卫这个东西我是要称赞穆里尼奥的。桑切斯打左中卫非常少，但这场比赛打左中卫是因为他要去针对安东尼奥，因为安东尼奥是可以拉边然后和对方的这个右边锋鲍文进行一个换位，然后鲍文去打、前锋这样一个配置，这说明球队的战术分析针对性不只是非常强的，然后对很到位。桑切斯在前10分钟，其实你看我们在进第一个球之前对方就有了一脚射门，就是桑切斯的传丢，还有就是桑切斯在我们进第一个球以后还有几次脚软的表现，但是你在那之后你会发现桑切斯居然能够扛住安东尼奥。
对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这场比赛安东尼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发挥，这个东西就是你看 Fantasy 就知道，安东尼奥是每场比赛他哪怕不进球，他的争顶，他的过人，他的这个威胁传球都能够帮助安东尼奥在 Fantasy 里面拿到10分的人，这场比赛安东尼奥只有3.5分还是4.5分、那基本上你可以说桑切斯在 安东尼奥在场的情况下，牢牢的把安东尼奥的威胁给抹杀掉了。这是要称赞在前十分钟没有找到状态的桑切斯的，他能在后面很快把这个比赛状态找上来，盯防住了这个对方右路的激活进攻，我觉得这点是非常 OK 的。但是你后面这个安东尼奥下去了以后，对方的进攻体系是一个新的思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桑切斯脑子可能不太转得过来。还有就是你顶了这个安东尼奥顶了六十多分钟，你在最后真的是脚会不听使唤的。你一个力壮如牛的人，你比如说绝代去顶库里老师顶一场比赛，我看库里老师顶不顶得住到最后跑不跑的，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那所以他的最后真的是，我作为踢中后卫，我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到最后八十分钟，你一场比赛在盯防对方的核心前锋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对方换了一个小快灵上来打你，你会觉得真的是这个脚不听使唤，所以他会有个飞身冲顶，但是他是我觉得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穆里尼奥应该帮助桑切斯，他应该在场下进行调整，对后防线进行一个体系上的转换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你进行一些调配也好，去分担掉一些，或者是说就是完全化解掉后防线的压力。这点通过换人也好，通过临场布置也好，他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一点来说，你可以说我们的后防线是平常练得不够，没有这个主动调配主动调试的，去主动出击解决问题的这种观念也好能力也好。你也可以说穆里尼奥的临场指挥在这场比赛确实是不是他的一个及格分的表现，但是你要真的是说每一名球员是糟糕的一塌糊涂都不行，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只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防守体系防守状态，我觉得是需要时间。所以这场比赛最后踢成3-3，想到我们有这个 debuff 的效果，只是说
觉得也没那么糟对吧。
如果我们只是说从赛前来看，我们真的只是从赛前来看的话，你不看这个比赛过程，你会觉得这场比赛踢一个平局。在这一轮比赛大家集体拉胯的情况下，热刺也是会跟着拉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异能，就是争四对手纷纷给脸的时候，你次可能就会打丁或者是甚至输球啊，也还就是我们就让四大赛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真的是从赛前来看，拿一分一个这个伦敦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只是说你看比赛的进程你会觉得这个结果不能接受。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个人感觉是乐观一点看，在这个赛季初期，我们现在离榜首，大家很多人都在说争冠这个问题啊，那争冠离榜首只有5分的差距，你在这个时候犯这样的错误，发现防线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现穆里尼奥可能会自己去进行自我批评自我纠正自我调试，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欧联小组赛还没有正式打响之前，这个比赛结果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这个防线它确实有问题，但是暴露的早一些比暴露的晚要更好。
对，
就前面听大总说我还以为樊雄什么重大的问题，后来听完以后好像
没
什么问题，也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对、
啊、跟宽是想法是一样的、啊、而且大总前面说那个希望应该通过换人来帮助一下桑切斯，那他怎么换呢？很明显就是应该换上
本代
或者多特利。
那为什么换上本代呢？是因为换人名额一共只有3个啊，对吧？你分给戴尔一个，
所以最后还是贝尔的问题，
对啊，就是贝尔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换了谁？贝尔卢卡斯，还有一个换了谁？
温克斯必须要上，温克斯必须要上，因为恩东贝莱
都不行了。
所以说，
其实你看赛后穆里尼奥也说了，他说温克斯上场了以后中场有了一定的控球，这点我是同意 的，他的这个调试也是精准的，所以库里老师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这个
我就是完全有
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什么意思，
我就是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就揪着贝尔不放，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你的意思是我是让贝尔背锅，那么我没有这个意思，我
也没有这
个
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卢卡斯的那个换人。
都有问题。
我是都想，我是这样问题。
对，
我有完全
就是一个
卡斯换人有问题，对吧？
可能就但是因为贝尔是相当于是第二个换，或者你可以说他同时换的，他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问题。因为贝尔是出头鸟，所以要打死他，对吧？
不，贝尔不是出头鸟，贝尔的作用肯，哎呀。算了，我们不
说，就是这个换人的这个次序决定了贝尔的这个，
他可以不一起换的，
对他可以不一起换，
换一个温克斯的，然后
对他可以85分钟让贝尔上去绝杀。
对，
我
觉得，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确实是值得休，就是商榷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穆里尼奥之前不太会早早的把三个换人名额全都用掉，这样的情况
实在是太早了。80分钟你换完没有调的空间，
因为他知道了贝尔上去以后没有实现他要的效果，没有反击威慑。
他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第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上贝尔，第二个错误选择是上卢卡斯，因为他正确选择应该还是上一个后卫去补充后防线。
对对，
他是连续两个错误的选择。
嗯哼，
嗯，
对，
所以就是这也是穆里尼奥一个比较反常的，或者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举动，因为他以前他从来不会那么早就把三个名换个人名额全都用掉。
对，
我们上个赛季还甚至遇到过一场比赛只换两个人的这种情况。
是的，
我们有5个换人名额的情况下，他只换了两个人，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你看打狼队那场比赛就换一个埃里克森，84分钟才换的。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
对，
哎，只能说
这场比赛的打平，我觉得当我们讨论到不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就是当虽然我之前可能看上去黑了穆里尼奥那么多，或者黑了贝尔那么多，但我觉得他们的成分只是在我们所有的成分中占占1%到5%之间，就是说其他的95%到99%都是运气，这是我的看法。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到运气？运气除了场上运气，还有场下运气。如果我们的场下有洛塞尔索，有拉梅拉，或者有戴尔当中任何一个，这个比赛仍然是
稳的
仍然是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后卫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最后时刻没有控球，我们整个下半场基本上是没有控球的，有洛塞尔索就有控球。同时我们的两个边后卫身前是缺乏保护的，在我们那个在后腰累了以后，那么拉梅拉是可以提供边后卫身前的保护的，对吧？然后戴尔是可以提供头球的，这三个人只要有一个
在
比赛，
对，
你之前蛋总所说的防守体系的问题也好，我们所说的场问题也好，都不存在了，
都不存在了
、所以说我总体来说其实是非常乐观的，对我们整个赛季整体来说，对我们未来的赛季我还是乐观的，而且我认为穆里尼奥对球队的帮助和调教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说我只是针对一个选择，我去觉得他不是做出最厉害的选择，并不代表我黑了穆里尼奥或者贝尔以外，我完全没有。
但是我说句我自己的想法，
哎，
在最后时刻，或者是说，大半场比赛战线最后被扳平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有点多了，然后对，对这一群球员，因为你想，哪怕现在我们来了7个新援啊，如果摩根不算七个新援。
现在摩根不算是7个呀，
8个新援，
对，现在加入
摩根
要8个了，
对
了，对
啊，所以摩根不算是7个呀，没错啊，
啊对，哦
对吧，
对对，
我尊重一下老金，我这，摩根不算7个新援，在七个新援情况下，你要知道这7个新援真的是成为主心骨的，
嗯，
没有很多，就一个灰比尔和一个雷吉隆，雷吉隆甚至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你真的是说他是主心骨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在这样的
还没有融入吧？
对对对，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说1000到10000，撑起这支球队的脊梁的还是这一群在波切蒂诺手下打了4到5年的球员，甚至更长。那这一群球员
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吗？
对，这一群球员他的心理调试，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他的心理调试，你不管怎么说，玄学也好，运气也好，如果这样的情况他多次发生，打纽卡这样的情况发生，上个赛季输谢联，输布莱顿，然后现在3球领先，只有8分钟被打3个球追回来的这情况，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能够想象，这足球圈子里面真的是，你虽然可以所有人都说这就是足球来总结一句就完了这样的一种比赛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多次出现的话，我是会担心这群球员自己心里面他的心理成熟度和心理调试能力还是存在问题的。那如果他们是存在问题，而穆里尼奥 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的情况下，我并不能对这个赛季非常非常的乐观。
其实我还好，特别是今天穆里尼奥就把桑切斯带到发布会上面去，我觉得这一个举动就是一个在调试心理的一个，
这是一个调试心理，对
对
对，
穆里尼奥就是一个心理学大师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没有必要去怀疑他的这在这方面的上的能力，他本身就
是
一个，
是你要想到甚至
不是怀疑，
你甚至可以把它归结成为一个医学问题。在医学问题上有些东西不是这个医生有多牛逼这个病
就
能治
好，
可以
治好，而且你现在是有一大批
球员，你是说不治之症对吧，
你现在有一大批球员有病怎么办呢，
不是
这
个
医生也忙
不
过来，
都给他们寄点那维生素 D 了，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穆里尼奥也是或者说列为这个下窗引援的一个思路嘛，因为你也知道他引援比如说霍伊比尔比如说乔哈特比如说多赫蒂都是在球场上是非常有话语或者说就是他们那个嗓门很大的那种球员，
这是
他们在训练，
霍伊比尔在啊，霍伊比尔最后没有力气喊了，
也没有力气
了，累了，
真的没有力气喊了，
就是有一些东西的转变啊，就是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
我觉得，而且他们现在就像你刚刚也说了嘛，这些球员到现在为止他们真正能够成为球队核心的
磨合融入还是有问题的，
还
是
有存在
还
存在一些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去给他们一些，就因为在赛季初嘛，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些时间，那就其实球队之前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球队进攻上的问题嘛，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很开心的发现，其实球队在进攻上面其实已经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问题，是是，
如果我们没有了孙怎么办，
只有隐患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有隐患，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隐患其实很大的，我觉得
如果球队依赖凯恩依赖孙兴民这个叫隐患的话，那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至少球队真的有两个非常大的明星让我可以有两个很粗的大腿可以让我去依靠，
是的，
如果球队连大腿都没有的时候，你到时候你真的要开始惆怅了，才是我们要惆怅的时候。
那叫问题，那叫问题，那叫缺点，那叫球队有缺陷。
那么怎么说呢？其实每支球队都有自己的隐患。
对啊，对啊。
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的对手也都有隐患。那么足球并不是完美的，我们尤其是我们只花了那么一点钱，我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吧？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过分苛求隐患的话，可能也有一点。
这个足球也没办法看下去了，我觉得你老是在想这，对，就是老是担心这担心那，我觉得这足球确实没什么好，就是不太适合，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我们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我们戴总
不
适合看球吗？对吧？
是学术的
太好，你这什么意思？
这是学术
的。你要想，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有隐患，你怎么样去解决隐患？
是的。
然后你把这样足球，就是说自己希望看到足球完美化，这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让你享受，或者是你能让去思考，能去真正去。
就是学术探讨
的一个，
真的，
对吧？
就是学术探讨，
就是所以为什么上一期节目我一再说的是，就是如果你要想赢得点什么，你一定要说后防稳固。那你后防稳固其实也是去解决这些潜在隐患的一环。你可以看到这样子解决隐患有很多种方法。你比如说，我有一大堆替补前锋，你比如切尔西三个前锋，不同的人可以打不同的方式，那这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对方的后防非常拉胯，还有一个凯帕，对吧？那他们需要担心的问题会很多。那我们现在我们想的是，现在凯恩的替补只有一个维尼修斯，孙兴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合格的替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潜在隐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命题。我就希望看到穆里尼奥怎么样帮助这支球队去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阵型，对，去破。
明天的欧联杯就知道了。
对，其实我为什么就是。我跟库里老师就是说对这个赛季乐观的这个情况，我基本上是保持一个一致的想法，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么乐观。但是真的是看我们打那个切尔西那场联赛杯排出的那一套阵型，能够把一个半主力的切尔西拖到点球拿下，对吧？那就是一个破题的方式，那就是一个破题的方式。那所以我现在我个人的觉得，只是我们需要把孙兴民没有替补，凯恩我觉得是一个隐患，就是现在他这样回撤的打法
没有人盯他，
没有人盯他，总有一天会有一个
后腰，
人家会提出解法，
对的，
对，人家会提出解法。当别人提出解法的时候，对我们的这我们的这有针对性的打法，他们也提出针对性的一个就是一个回答或者是怎么说吧。对方解题了以后，我们再怎么去反解题。
对，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这是这个赛季热刺也好，英超也好，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戏剧性的一个很强的看点。所以我现在只是希望把这个观点抛出来，告诉大家，现在的凯恩是没有人跟着盯的。如果出现一个埃雷拉跟着阿扎尔跟一场比赛这样的情况来跟你凯恩，我们怎么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谁站出来去帮助凯恩？可能是东东，可能是惠比尔，或者是怎么样？这就是一个非常对非常有意思，或者是在未来我们就是我非常有兴趣去看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东西隐患还是在的，隐患还
是
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哎，我可能你还是被悲观的库里利所影响，维生素 D 没有人寄给我，
库里利现在都已经不悲观了，他已经吃了危机之后乐观了，
我也没有维生素 D 的，
我头顶的乌云已经飘到蛋总
对，已经在我这停留很久了，
飘到了每一天，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这一场比赛就已经是隐患的一个缩影了。如果这个隐就是我妈是经常听这个节目的，我妈听这个节目了以后就是说你们大家都好乐观了、啊、就我儿子自己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就是
冷静理智的人，
冷静理智就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妈一直这么教育我的、啊、这次跟我妈打个招呼，我觉得她这期也是会听的啊。然后
阿姨都在骂我们，
没有阿姨可喜欢你们了，你们都懂
阿姨。我想代表广大球迷，广大热刺球迷跟你说一句，其实球迷就是这样，赢球的时候吹，输球的时候悲。
天哪，我还以为你要说一句感谢你培养出蛋总那么优秀的儿子呢，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是人吗？
所以我们看到简单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足球的这个死忠球迷，毫无人性可言，是吧？这阿姨
毫无人性可言。
哎呦，
就我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她跟我教导我很多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当看到一个事情的缺点或者一个人的缺点的时候，
对
你想象一下，把这个缺点放大五倍，放到十倍，你还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你要用怎么样方式去接受？这就是在人际交往，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做医学做学术，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些病人你真的是不可理喻，但是你这是你的职责，你还要去对他负责任。你怎么样去调试出一个心态，就我觉得这是我妈教导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
所以你就把他这个带到我们节目里来，
我把这想法带到球队里面来，我没有说把、
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带到生活角落，对对对，科学姐说很对，就是说我会去对球队有一些担心，会把一些隐患放大5倍10倍，然后再去想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对我们的成绩或者说对球迷的预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在大家很乐观吹起来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打一下预防针，就是说不要太着急。但当然这我觉得到最后开心如果真的是赢到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有这样子现在的一些担忧并不影响我和大家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的。
对呀，
那
对，我们都知道你其实没有你说的那么担忧。
他只是为了担忧而担忧，
为了担忧而担忧，对吧？贯彻我妈的教育思想，你知道吗？
这也是我们就是做
聊点啥的意义。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四个人都是观点一致，都是完全一样的思路去聊，那你这个其实你聊不出什么太多东西，对吧？你只是变着花样在吹，
只是在附和吧。
对，只是在大家在我附和库里利了，哎，我附和蛋总，哎，就是永远都是一个附和的声音。但是我们是想做一个节目，做一个播客节目，还是希望听出不一样的声音，让大家有能够在各种声音里面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嘛，对吧？
既然这样，我就来附和一下蛋总，就是说关于担忧的，我觉得蛋总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个担忧其实有两个棋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维尼修斯，还有个是罗登，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维尼修斯和罗登的实力。如果维尼修斯，我们经常会听到记者在里面吹这个人的训练状态很好，那个人训练状态很好，我没有听到记者吹维尼修斯的训练状态很好。 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维尼修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球员，
现在是完全是一个谜，
完全是个谜。如果他能，
其实我看过他的、他因为在巴西队的那个官博有发过他的一些训练视频什么的、对，我忘了是官博还是什么地方了、但是 有一个很亮眼，不是亮眼，就是很奇葩的地方、就是他身高那么多但他不怎么用头，他还是一个、
原来是克劳奇、
一个喜欢用脚喜欢用一些小技术的前锋、对，当然这个维尼修斯在巴西实在太多个维尼修斯了，我不确定我看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一个维尼修斯，
你说不定看的是皇马的维尼修斯，
不是皇马那个，我确定不是皇马的那个、
对，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能踢得好的话，他其实因为他的位置不仅仅是局限在中锋的，他是可以踢左边锋的、那么我们的对，孙和凯恩都有备胎了，对吧？但是他如果不能胜任英超强度的话，我们仍然是一个没有凯恩备胎的球队，这是一个隐忧，这是一个隐忧。
对
第二个隐忧就是戴尔，因为戴尔的戴尔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已经看到了，
如果他不在，
对，如果戴尔不在的话，罗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的防空，如果对方的球队不断的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在我们的边路强硬的假摔或者说是一碰就倒来制造任意球的话，我们要如何回应，这确实是有问题的，确实有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又要来了、就是罗登的话，从那个记者对他的一些了解和对他描写的文章来说的话，他确实是一个投球解围能力很强的中锋、但是当然
中后卫
嘛，你总是要对中后卫
往好的面写，
你写嘛总要往好的地方写的，你不能人家一来你就给人家泼一盆冷水啊什么的之类的。 对但是我比较不开心的是，在那篇罗登发出来的文章，就是文章发出去之后底下的评论全部都是什么赶紧把桑切斯换掉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你也考虑一下，人家罗登毕竟只是一个在英冠踢球的球员，而且当时当时那个斯旺西还在英超的时候，罗登也完全没有拿到一线队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他的一个水平到底怎么样，大家不要因为桑切斯这一个错误就指着他骂、然后也对另外一个中后卫就这样子的一个期望、
过高的期待。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不好，
而且
非常糟糕。
而且赛后就是我正好看到有人截图那个桑切斯的 Instagram、就是他发过一张图、然后下面的评论，哇，真的是
不堪入目。
我发觉就是
网络世界都一样啊，
网络世界真的是一个
一样，
就是
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就是一个球员在表现糟糕的时候，在他的那种网络上的人身攻击，甚至跑到他的主页他自己的页面，就有点像比赛中之前戴尔的那个问题嘛，就比赛中大家习惯性的会去对戴尔进行一些，
对，是的，
人身攻击
的问题，
而且你如果在球迷的就是社交媒体或者说就是球迷自己讨论，有的时候还稍微问题那么小一点，因为有些人会懂得知道在人面前的时候不会去这么说，对吧、人前人后是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
你笑什么笑
但是真的是如果去跑到人家社交媒体下面，跑到 Instagram 下，哦，真的是有点
太可耻了
、就真的有点太过于不像是我不太好意思，
人做出来的事情不是人做出来的事情，
对，就
毫无人性是吗，
就毫无人性的那种表现，就好像觉得就我觉得现在球迷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态度，就觉得好像这个球员踢得不怎么样或者说踢得不好，然后就卖了，换了，买，但是热刺真的不是这样一支球队啊、对吧？我们给过西索科时间，我们给过孙兴民时间，我们给过恩东贝莱时间，对吧？我们给过很多球员，都给过他们时间。
桑切斯进步很大、而且这个球
有人觉得
这个球跟他没关系、
我觉得桑切斯确实也是进步很大，这个东西。还有很多人在骂奥里耶啊，奥里耶这已经，我觉得为什么奥里耶现在整个人这么积极主动话不停，我觉得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已经无所谓在发生什么。如果真的是 我不知道啊，有些球迷为什么要拿球队，你看球是拿球队来做，或者球员来做一个自己的宣泄窗口吗？还是怎么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去打打拳呢、啊，散散步啊，好不好？
对，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俱乐部，你球迷越多，那么按照比例，就是说会发出噪音的人也越多。但同时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正常人其实不太会发声音，或者说发出噪音，而如果说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噪音，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碍眼，在网络世界，对吧？就算我不知道解带是怎么想的，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别人就是我发条微博，别人下面有99个人夸我的，但如果有两三个人骂我，我就气得要死。我完全不会、我完全不会觉得、就
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
对，我会气得要死，就是我完全不会因为
你是有洁癖的人啊，完美主义者、啊、库里里，
这跟完美主义没有关系，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完美主义者、
就是、我主要是经不起批评、啊、我是傻逼、你们懂个屁吗？
我觉得我相对比你好一点，但是我也会比较关注，我会在意每个人的评论。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说我没事的时候会去在微博上面搜一下关键字节操
酱。你还会搜关键字啊？那我做不出这种丢人的事。
我有的时候还会在 Google 上面搜一下节操酱，看看 Google 上面能够搜出一些什么东西。
怪不得你回应那么多啊！今天写一条回应，明天写一条回应。
这个也有感谢大家的关爱嘛，对吧？
对对
对，
那些人是我觉得是太过分，确实太过分。
就是，我们刚刚还说到桑切斯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球队现在后防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之前我记得那个进攻三区嘛，就赛比赛的时候他也发一条微博，他就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后卫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我们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
体系的问题，他说
体系造成的一个显性的一个反应嘛，
是的，
一个是桑切斯，一个是托比，一个显性，一个隐性嘛，但其实这他们暴露出这样问题，是因为整个战术让他们在放大
压力，
承受了过多
的
压力，
是的，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
永远是全队的事情。
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或者说上半场，或者说其实比赛70分钟之前就我不小心又说到贝尔的事情了。就是球队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防守还是比较稳固的，球队就下半场刚开场的时候，对手那一次在门前的那个越位投球吧，
没越位，其实那个球、
没有越位是吧，
没有越位，后来看了没有越位、
就那一个球的一个机会，其实其他的方面真的没有太多的机会，
是的，
但是在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体力的下降，随着压力的后卫线压力的不断提升，导致了桑切斯和托比、或者说雷吉隆和奥利耶，或者说西索科他们出现这样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整体战术上的一个问题，对吧，他们在不断的跑动，不断的累积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导致了球队最终出现了这样的丢球、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题思路。
我觉得老板好像没有把进攻三区的观点讲全吧，他说的那个体系我是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其实我没有特别的理解，但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当凯恩回撤的时候，你是需要另外两名左右边锋往前插的嘛，然后可是左右边锋其实他们同时还有在左右边路防守的一个作用，但是因为凯恩的回撤导致了他们向前和向后的那个距离都更大了，使得他们在回防就更加的吃力，那一旦他们的回防更加吃力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左右边后卫也更加吃力，然后连锁反应也就让中后卫也更加吃力，包括后腰，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我当时就联想到了大概是上个赛季穆里尼奥来之后，他把那个小卢卡斯还有孙兴民的那个防守练出来了之后，确实是有一个对比我们发现那个小卢卡斯的一个迷失也好像就是在凯恩回撤之后正好出现的，然后我不确定这是一个状态的问题，还是一个时间的巧合，还是进攻三区确实说的是有道理。总之我也是有这个疑问，我今天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的，就是凯恩回撤这样一个体系对我们的防守到底是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都要成问题的话，那是不是足球就别跑了。我现在听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不理解，那现在我觉得现在足球的要求就是你的编译要有非常强的往返能力、
往返能力，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已经流行了，至少从02年世界杯起到现在吧，甚至更早， 的一种现在足球的模式。你要说真正是去破解这个足球模式的话，你要么就是踢三中卫，这我觉得是孔蒂带来的革新，就是你踢三中卫了以后，你这两个边翼甚至说四个边翼的压力会小一些。
嗯哼，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就是保证四后卫的这个体系的话，你只能要求球员是去把体能练好，把比赛强度、比赛专注度的这个就整个这种强度练上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做好这样的身体准备，你才能去踢这样的。我觉得不无道理，但是你要完全死抠的说这个体系没有办法去把球踢好，或者是没有就是一个容易出现一个显性的负反馈，那球别踢了，那就全部都龟缩呗。龟缩了，你们又开始指责。现在
不会进攻，
对吧？又说不，又开始指责穆里尼奥不会进攻。那现在凯恩回撤，放大踢出美丽足球了。像这，说实话，这足球不美丽嘛？真的是
美丽。
你踢成这样了，你又说，哎，你又显性问题，你怎么样？对，他确实是在给你，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提出问题然后去破解问题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你这样破题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是直接说，就上来说你这个教学大纲不对，你这个出你出这道题超纲了，你不应该这么，你不是，你这样子回答不符合教学大纲啊，你这个回答的问题，我现在是在考虑到小学的问题，你用高考的知识来回答你这个超，你回答超纲不算啊，不能算分，那也不对啊。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通过一些细小的微调，就是一些针对性训练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体系本身，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套足球体系是存在错误的，也没有一套，没有，对，没有一套任何体系是完美的，但是没有任何一套体系是错误的。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
要么用，
我觉得你们误解了进攻三区的意思。
因为我没看到，我现在听是开始口述。
对，是的。
对，我就想问一
下，进攻三区的那个习惯其实是跟蛋总一样的，就是说他当他发现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的时候，他会默认是世界上没有一套打法是完美的，他一定会有隐患存在，就是蛋总之前反复强调的隐患。于是他开始分析，他是在3-0的时候开始分析这套打法的。那么他是认为这套打法会有隐患，就是会出现压力的积累，对吧？这个隐患后来也确实兑现了。那么于是我们就要问，这个隐患我们要怎么办？那么其实办法是很简单的，就是你不要永远让自己的边后卫处在折返跑的过程中，
或者换人嘛。
不，你控球啊，你控球就可以了，你不要永远把球往前踢啊，多加一点。你如果我们有洛塞尔索，如果我们拉梅德拉在的话，我们就有更多的控球时间。当我们有控球时间的时候，我们的边路球员就有喘息的机会，
对，可以歇息。
因为这是穆里尼奥说的，就是说怎样的球员是最舒服的，最身体力的，就是你缓慢控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这场比赛问题就是我们的控球时间比较少，因为我们没有洛塞尔索，我们就只能不断的快打旋风，快去快回。如果有
球控不住
的话，
控不下来。
如果我们只要能够有控球的话，我们的就有释放压力以及重新积攒体能的时间和空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另外一方面，球队确实在中场这个环节上面好像是缺了一个人，
洛塞尔索吗？
对，不仅是洛塞尔索，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打三中卫，就三中场这个体系嘛。
嗯哼，
其实球队现在你说就算来洛塞尔索，现在再加上一个温克斯，其实你也只有就五个人嘛，对吧？就还是缺一个人能够一个可以做一些轮换或者是那这个那方面的调整的一个人。
因为你把杰德森去掉了，对吧？
对，我已经默认的把杰德森去掉了，然后现在好像看起来就是球队需要在控球的时候确实可能。
那我们要不要 把埃里克森租回来呢？
埃里克森好像要去，好像要说一东窗要会可能会去巴黎啊。
嗯，
对，哎，不，反正是不太可能。现在他确实也不太适合我们这套战术体系了。我们现在有点，我感觉现在有点跟孔蒂的那个对中场的要求有点接近了，就是球队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前场的一个奢侈品。
埃里克森在状态好的时候他不是奢侈品，但是他、对，但
是你现在
无所谓，也现在无所谓、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埃里克森回来，就无所谓。
对好了，球，我们现在接下面聊什么呢？回答一些问题吧，还是什么？
可以
啊，回答一下问题吧。
我看一下赞最多的球队定位球防守顽疾如何解决，这个很好解决，我觉得
不给任意球吗？
不给任意球其实是不可能的、
啊、
就是你刚刚也说了、
啊啊、
不给任意球是不可能的。
对的，
就是说我觉得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的一个防守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防守训练上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就是我刚刚也说的，就是一个mental， 就是那个
我觉得可能是决心和信心上的问题，就是说除了硬指标以外有个决心和信心上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不断的发生的话，每次对方打我们都会充满信心的往禁区里面冲，我们每次都会腿软的觉得不知道哪个点会被人家冲击，对吧？这是确实有点问题。
让我看看还有问题，犯规，哎，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也说过了，刚刚也说过，
其实我们很多问题都说过了。
对，我看一下，我觉得不买顶级后腰，中卫和后腰防守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也说过了。哎，贝尔，你们怎么看呢？我觉得，我先回答一下，我说，我觉得贝尔可能也就两三场，或者说两三周，可能应该就能恢复的大差不差了。至少从他这场比赛的无球跑看起来，他可能两三周的时间的吧。就能恢复到可以打英超的可以打英超的那个样子了，对吧？但总呢，你觉得呢？你们觉得呢？贝尔的问题，
我觉得贝尔可能会跟杰德森一样用一下，有一些效应，一年以后就退回去了。我现在是这样的。
哇，你那么悲观啊，对贝尔？
我觉得他这个肌肉力量下降是肉眼可见的。然后，但是你要说，如果他打个欧联杯，打成欧联杯球王了呢，也不一定哈。所以我不能一场论，我觉得不能一场论。
还要再看对吧？
但是他的整个身体状态的下滑，还是，而且你再想再过一年，万一这一年之间再出现一些什么受伤的情况，我觉得，保险系数不是特别大。这笔交易，但是它引发的效果，从商业角度也好，从热刺去凝聚球迷的这个角度也好，我觉得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就足够了。
我现在非常担心这种效果会反噬其身啊，就是一开始在球迷那么高兴的情况下，后如果说贝尔的实力不足以赢得首发，然后媒体有一些煽风点火的话，我会稍微有点担心。我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但也只不过是一点点。
就是我知道，就是库里老师的一点点，一般都是在1%到5%之间。就是一定要去找一点东西，就像你刚刚说，100条评论里面99条是夸的，就一两条是
不，我就一点点稍微高一点。
啊、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是吧？
我谨慎乐观吧，我没有老板那么乐观，我也觉得要多看几场比赛。我其实自己不是特别有信心。
哦，为什么？你们都突然就这样子了？
对，
就
其实
三十分钟
就是贝尔上
的
太早了，
打击太大了。
我觉得还是贝尔上的实在是太早了，所以说就他在那场比赛表现出来的东西，反正那场比赛他不应该上。至于他事后到底能够，我也不是教练，我也不是医生，对，我判断不出来，我判断不出来，我不知道这如果说这真的已经是100%他的，就那就太可怕了，对吧？那么他到底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真的还要再多看几场比赛，不能把话说死。
对，
我们非常希望贝尔能够拿出比这个强得多的表现，对吧？
但我还是坚定的吹贝尔。贝尔是我，
毕竟是你吹过来的，
对，
毕竟是你做法，对吧？每天都在群里面做法，对吧？
每天都在做梦，每天都在做梦。贝尔要来了，贝尔要来了，对吧？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防守的问题，防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防守永远都是全队的问题，对，永远都是全队的问题。
嗯、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去因为一个乌龙球去指责
这个乌龙球，他不碰他也进的。你去看一下后点，
后面是漏的，
后对后点已经漏掉了，已经漏掉了，不，他不碰也进。
嗯，就是如果比如说热刺东窗可以买进一个类似于什么范戴克这样的中卫，能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肯定能解决。
世界
只有一个范戴克，
必要都没了。
对啊，肯定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
全世界只有一个范戴克。
对啊，全世界只有一个范戴克。或者说你就算现在南安普顿又出来范戴克，热刺能拿得出这笔钱去买，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新球迷或者说，可能对热刺球队确实不太
了解。
不太了解，就是
我们的财力，
一支小球队和一支豪门球队的区别，就是热刺和切尔西的区别。
嗯，
你看切尔西在一个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买了多少人，或者说热刺和曼联的区别，曼联他们今年好像刚宣布亏损了7000万，他们在亏损了7000万的情况下花了多少钱在夏季引援，对吧？你不要去看他们的主席操作怎么样，但是你只要看他们的投入是怎么样。这个、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球迷的话，应该呵护以及尽量去理解自己的球队以及自己球队里的每一名球员。你不应该觉得你为球队花了多少钱呢，你就可以对球队指手画脚，稍微球队有点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你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对吧？你还是应该努力去理解每一个球员，
就是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
是啊
对吧？比赛的时候还
是嘛，比赛之后也是，比赛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比赛之后就
让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兰奇尼的生涯最佳进球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没什么看，我觉得就是运气球，
关我们什么事情？
对，
运气球，这个运气球。西索科最适合的位置，我觉得现在西索科可能就适合这个位置，而且
西索科最适合的是替补和轮换，对吧？因为如果那个洛塞尔索回来，他就是一个轮换球员或者是一个替补球员，他可以打右路也可以打着后腰，当他体力满的时候，他凭他的身体可以为球队提供
冲出一条略路，对，
巨大的帮助，不管是在任意球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以及反击时候都可以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不会出现这些瑕疵被你们指指点点了。
你为什么要说被你们指指点点？
不是你们。
他说的是那个留言的那些，
人家也没有指指点点，人家只是这样在说而已。
有一些人嘛，
与世界为敌。
对，
桑切斯，
桑切斯又怎么了？
又被指指点点了。
桑切斯，我觉得很多球迷的问题都是集中在桑切斯身上吧。就桑切斯可不会不会板凳坐穿这样的问题？我觉得
不会，他是第二中
卫，三个中后卫你怎么？
他是第二中卫，托比是第三中卫，现在就是这样。
对呀、啊，好了，我觉得没什么太多问题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希望大家给球员更多的爱吧，对吧？还是应该多体谅球员。
就是
对。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新球迷的比例占多少，或者还是大家可能今年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容易情绪化，上一轮比赛吹上天，这一场比赛就觉得这支球队完了，这全部都滚蛋。
这也配不上球，这也配不上球队，那也配不上球队。不会啊，穆里尼奥不是说了吗？他现在手头有个非常好的球队，每个人他都非常满意嘛。
对
吧？
而且基本上是同一批球员踢出了这样的比赛、
啊、
你要是一个球队，我说实话，这支球队穆里尼奥从这个赛季开始才是一支全新打造属于穆里尼奥的球队
的，
整个球队的调试各方面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嗯、你需要有给球队一些容错的空间，我们自己的心能够放宽一点点，有容错的空间，这样子可能看起球来会宽心一点，
心态平衡一点，
心态好一些、
就与其说给球员们多点爱、还不如说给自己多点爱
吧，对吧？
好的，那我们其实我想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热刺节操巷成立到现在的一个宗旨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球迷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对自己家的球员还是就也有点像穆里尼奥，就是 不管这个球员怎么样，只要他在球队还在球队还在一线队的计划当中，我是永远护短的。
那哪怕是不在一线队，
不在也一样呀。
你看罗斯，你怕、哪怕是我举个例子，索尔达多，索尔达多踢得多糟糕啊！索尔达多这个是什么？你怎么称呼索尔达多来着？顶峰是吗？
干什么干什么？
你看顶峰走了以后，我们对索尔达多、对莫里奇、对贝尔，真的是你真的去看每一个球员，每个这种俱乐部。球迷俱乐部的这个微博有多少人像我们真的是会去评价，就专门有一个词条就是 experts， 我们会尊重在球队为球队付出过贡献的每一名球员，每一名教练，甚至每一名队医，还有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营养师小姐姐，对吧？很多东西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节操上到现在我们算九年吧，差不多十年了，差不多第十个年头、
快十年了。
那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同样一群人，如果是因为恨，如果是因为一些什么个人的因素在这里无条件的支持着、爱着这支球队，我们是从我自己感觉，如果真的是从 The Lane 这个纪录片的翻译来讲的话，就是，托特纳姆热刺和我们每一个托特纳姆热刺球迷就是一场爱情的长跑。爱情的长跑当中你是会出现矛盾的，你是会出现一些分歧的，但是你的最终目的和你的最终感受还是爱。那在爱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有一些核心骨干能在节操上坚持，这不叫坚持，我觉得不叫坚持啊，我觉得是享受，享受这么长时间，对吧？
我觉得坚持是坚持不了那么久的。
对，你要真的是坚持，谁坚持十几二十年？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是有一种爱，能把这种足球的快乐用自己的理解，包括我们在聊点啥，分享出去，和大家有一些隐性的或者显性的沟通与交流也好，就是我觉得把这个。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托特纳姆热刺带给我们的快乐就是翻倍了，这样一种感觉，那样生活就很美好啊！我今天聊完了以后，我今天可以开开心心去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对啊，是啊，听节目的时候也会这样，我甚至听、录一遍节目，再听一遍节目，还会再笑一次，在家剪辑一遍的时候再笑一次。
我上周是，
那就是三倍的快乐。
我上周是不小心点了1.75倍倍速，听起来真的哎，超级无敌开心。你都不知道老金和小姐姐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那个语速加快了以后是多么开心啊！欢迎大家尝试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方便的话，还是关注一下明天，明天凌晨，哎，是明天凌晨吧？应该是星期五凌晨的，
周
五凌晨的欧联杯比赛，因为那里会让你看到你那些觉得应该首发的球员的真正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说不定也真有惊喜。对吧？
对吧？说不定有惊喜，我们也很期待有惊喜。
你刚刚说期待大家关注一下，我还以为你是说期待大家在喜马拉雅点一下关注我们的频道。
啊，我是这样的人吗？真的是。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关注一下热刺节操向在喜马拉雅的频道，在播客的频道订阅一下。啊，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